虹桥事件发生的当晚，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便命令在国内待命的第八战队、第一水雷战队、第一航空战队和第一、第二特别陆战队做好出动准备。11日上午，第三舰队所辖19艘军舰抵达吴淞口，再来海军陆战队队员2000名。12日，随着另外5艘战舰的陆续抵达，日军在淞沪地区的军舰猛增到31艘，同时还有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在内的9艘军舰停泊在吴淞口外。日军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激增到9000人以上。日本海军知道，一旦战争打响，必须得到陆军的协同。10日，日本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在内阁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动员派遣陆军部队的要求。陆军大臣杉山元即刻表示同意。第二天，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派兵方案，动员规模，兵员约30万，马匹约87000。
国民政府也启动了全面的抗战准备，将一切国防事宜由平时状态转为战时状态，将全国军队编为抗战序列，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部队约80个师，将国家多年存储的弹药进行分配，黄河以北及长江地区囤2/3，江南囤1/3，可供所有部队6个月作战之需，同时确定海外输入路线，以保证枪支弹药源源接济，购办100万作战人员，10万马匹，6个月所需粮秣，建立30个兵员补充营。因平津沦陷，河北境内再无飞行场及航空油料储备地，决定参加华北作战的空军部队以太原机场为根据地等等。8月11日，蒋介石召集最高国防会议，研究对日作战策略。这是一次绝密的会议，参加者除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和白崇禧以及各位军事委员会委员外，工作人员只有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俊。会议决定对日军实行先机下手的策略，趁日军陆军主力集中在华北之际，率先歼灭日本海军在上海地区的陆战队，同时封锁江阴要塞一带最狭窄的长江江面，以阻止日军军舰溯江而上攻击南京，截获停留在南京、九江、武汉、宜昌等各口岸的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
接到命令的张治中下令，第87师一部进至吴淞，主力则向上海市中心前进，第88师进至北站与江湾之间，炮兵10团1营和炮兵8团进至真如大厂，独立第20旅进至南翔，同时命令炮兵3团2营和第56师星夜兼程向上海前进。
11日夜半，张治中离开苏州，率部向上海全速推进，于天亮前占领了上海市区的预定阵地。12日，天亮了，上海市民清早从梦中醒来，看见窗外遍地都是中国军人，惊讶地问从哪里来，怎么来得这么快。自1932年128淞沪战事之后，上海市民就没有见过中国正规的陆军部队，这支军队的突然出现令他们十分惊喜。头戴德式钢盔，身着草绿色军装短裤，脚穿草鞋，官兵都系皮腰带，士兵手持带刺刀的新式步枪，带200发子弹，胸前8颗手榴弹， 军官腰挎盒子枪，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眼神中向同胞们流露出杀敌的决心。
中国海军也奉命开始了军事行动。11日，三艘测量船在两艘炮艇的掩护下，对江阴下游长江航道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先后把西周、湖浦口、铁黄沙、西港道、狼山下、姚港嘴、狼山、大姚港、通州沙、青天礁、刘海沙、长福沙、海北港沙、龙潭港、福江山等地的各种航标一律拆除了。行动中，两艘测量船遭到日舰攻击和日机轰炸，沉没。12号，国民政府海军部部长陈绍宽率领主力舰队前往江阴，将中国海军通济号、大同号、自强号、德胜号、威胜号、武胜号、陈字号、素字号8艘舰艇，连同从民间征集的各种货轮商船，共计28艘，全部凿沉于江阴江面，用以堵塞长江航道。中国海军老旧的军舰如果用于作战，不是日本海军现代化战舰的对手。大战来临前，或许这是这些军舰最实用的用途，但百姓衣食所寄的民船何辜？再次开列1937年8月12日，淞沪大战前夕，为了民族图存而自毁的商船之名号：嘉禾、新明、同华、裕顺、广利、泰顺、回安、通利、宁静、坤兴、新平安、茂利二号、元长、醒狮、母幼、华富、大奔、通和、瑞康、华新。
但是此次行动没有实现截获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的目标，蒋介石的命令尚未传达到部队，宜昌、汉口、九江、南京等长江各口岸的日军军舰和日本商船已经纷纷沿着长江顺流而下，迅速通过了江阴要塞。后经查明，参加最高国防绝密会议的唯一工作人员汪精卫的机要秘书黄俊是一个日本间谍。被黄俊出卖的中国国防会议绝密内容，不仅是封锁江阴水道，更重要的是中国军队准备在淞沪先机下手的战略意图以及作战计划。此时的日方对中国军队将要展开的军事行动了如指掌。1937年8月13日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第三大队突然越界，强占了八字桥，袭击了中国守军第88师的步哨，两军随即发生了小规模的步哨战。八字桥枪炮声一起，日方立即说，在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突然向陆战队阵地进行射击。而中方说，日陆战队今晨违背诺言，轻启信端，向我北区守军攻击。这一天，张治中心绪烦乱，因为他昨夜收到蒋介石的密电，悉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本想以一个扫荡的态势，趁敌措手不及之时，一举将敌主力击溃，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但是现在失此良机似乎是太可惜了。攻击发动前夕，蒋介石突然命令避免冲突，原因是列强们组成的上海外交团建议中国政府把上海设为不设防城市。这一建议 让南京政府不免犹豫了一下，故突然命令张治中先不要进攻。13日上午，日军向八字桥发动的袭击令张治中心情更加恶劣，先下手的反而是日军了。
史称淞沪抗战为813战役，实际上8月13日并未开战，只是中日两军发生了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无论如何，这是中日两军在淞沪地区正规部队的正式接战，史称的813淞沪会战自此爆发。
只是中日双方都没有料到，两军在淞沪地区的正式作战竟然从空战开始。
北军守土有责，尺地寸草不得放弃，为救国保家而抗日，虽牺牲至一族一代，绝不退缩。
蔡廷锴，广东罗定人，时任第19路军副总指挥。
我生国亡，我死国存。
陈诚，浙江青田人，时任第9战区司令长官。
任务部38岁壮烈殉国，我已经过了38岁，为抗日死而无怨。
傅作义，山西融合人，时任绥远省主席晋绥军第35军军长。
扫荡倭寇，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
中国共产党军队普通士兵，抗日救国重要力量。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正在播出。
按照日方拟定的作战方案，日本海军航空兵的任务是在开战第一天对中国空军进行大规模集袭，力争取得先发制人的效果。13日午夜，长谷川清对他指挥的海军航空兵下达了14日清晨倾巢而出的作战命令，第二航空队空袭南京、广德、杭州机场，第一联合航空队的陆乌航空队空袭南昌机场，第八、第十战队和第一水雷战队空袭上海虹桥机场，第一航空队以及莫庚金航空队作为预备队待命。14日黎明时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面上移动着一股巨大的低压气流，天空风雨交加，风速达到每秒22米。由于气象条件恶劣，凌晨5时30分，长谷川清下令等待天气好转后升空作战。
尽管日方已经得知中国空军将大部分作战飞机紧急调向了东南沿海地区，至少在淞沪这一局部空域里，中日两军的空军力量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但日军还是没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空军机型老旧，数量有限，舍不得拿出来血拼，且中国空军的飞行员作战经验不足，没有胆量与日军真枪实弹的作战，只要用极稀的手段把中国空军的作战飞机击毁在东南沿海几个机场的停机库里或者跑道上，中国空军就基本上等于被消灭了。但是这一次日本人错了。
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第88师小规模的冲突发生后，下午2时，中国空军前敌总指挥周至柔下达了第一号空军作战命令，要求部队在14日黄昏前做好出动的一切准备。由于得知日军军舰大量军籍无松口，并且已经开始炮击上海市区，加之14日中国军队的地面部队将有大动作，14日凌晨2时，周至柔又发布了第二号作战命令。14日晨7时，杭州笕桥机场，中国空军第35独立队的5架寇蒂斯 BT-32 型轰炸机起飞了，风急雨猛，云高300米，在恶劣气象条件下，日军在等待天气好转，中国空军却果决地升空了。五架轰炸机呈楔形队形，以1500米的高度，冒着日军密集的地面高射炮火，直扑攻打沙场的日军阵地和军械库，命中目标后全部安全返航，部分飞机机身上弹孔密布。8时40分，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同岗率领着21架诺斯罗普2E轻型轰炸机自广德机场起飞，兵分两路轰炸日军的攻大机场、惠山码头以及吴淞口海面上的日军军舰。轰炸机场和码头的飞机在800米投弹，全部命中目标。轰炸吴淞口日军军舰的轰炸机由于能见度很差，投弹后效果不详，但是被轰炸的日舰已经开始向长江入海口逃窜。返航时，21架轰炸机有6架因为天气恶劣迫降其他机场，2个小时后全部归队。9时20分，第五大队大队长丁继徐驾驶霍克式驱逐机，携带500磅炸弹一枚，自扬州机场起飞，沿着长江寻找日舰，在南通附近江面发现日军驱逐舰一艘，俯冲投弹后，日舰舰尾中弹，随即沉没。中国空军在黄浦江上，冒着日军高射炮的弹幕，毫不畏缩，奋勇轰炸日军地面目标和军舰的作战，让上海市民进入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中。他们纷纷跑向外滩，登上各个大厦的楼顶观战，欢呼雀跃之声响彻整个城市。
日军海军陆战队在大规模轰炸中伤亡惨重，因此不断呼叫空军请求援助，但是第三舰队的空军飞机多是舰载飞机，由于风浪太大，舰载飞机无法在军舰上安全起降。长谷川清只好命令驻守台北的陆乌航空队升空，拦截中国空军的轰炸机，摧毁上海周边中国空军的主要机场。
笕桥机场是中国航空学校所在地，也是中国空军在淞沪作战的主要基地，于是成为日军陆乌航空队发动袭击的首选目标。杭州上空狂风暴雨，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原定用于华北作战，已于8月4日飞抵周家口机场，但是13日那天接到命令，全队向杭州笕桥机场转场。14日，大雨滂沱中，全队32架飞机有的无法起飞，有的因为跑道过于泥泞而发生事故，仅有27架战机安全飞抵笕桥。刚刚着陆，敌机靠近机场的战斗警报就响了。大队长高志航命令全队紧急加油，没等全部飞机加油完毕，陆乌航空队的9架飞机已经进入杭州空域。这些日式双翼轰炸机在风雨中努力保持着队形，摇摇晃晃的终于从雨云的缝隙中发现了笕桥机场。突然，他们看见中国空军的飞机迎面而来，首先紧急起飞的是大队长高志航和21队分队长谭文，两个人当即将一架日军飞机击落。日机发觉中国空军在此有备，迅速拉升进入云层躲避，但是第四大队升空的飞机已经追击而来。22队队长郑少瑜在曹娥江上空追上了一架日机，并将其击落。21队队长李桂丹和队员柳哲生、王文华也合力击落一架日机。
空军出战的结果令日本人大感意外，木更津航空队队长石景义因羞愧难当剖腹自杀，
激烈的空战发生在一座人口稠密的繁华城市上空，对于这座城市的市民而言，无疑是一场悲剧。大量的航空炸弹直接落在了上海城区内，有的是日军飞机投掷的，以及军舰上的舰炮发射的，有的是中国轰炸机轰炸黄浦江上的日舰时投掷误差造成的。北驻上海的外国通讯社称之为黑色星期六的这一天，两颗重磅炸弹落在了距外滩不远的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相邻的余洽清路和爱多亚路相交的大街上，那里有一个由上海著名的娱乐公司大世界设立的救济站，5000多难民每日到那里领取救济粥。炸弹爆炸的那一刻，死伤无数。接着又有5颗航空炸弹落在了繁华的南京路上，在两家上海最著名的饭店汇中饭店和华茂饭店的大门口爆炸。当时的南京路上挤满了欲去租界里避难的难民，即刻又有数百人死伤。那一天，驻上海的美国密勒市评论报主编鲍威尔的记述是，生平第一次看见人血汩汩流入下水道的惨象。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罗斯福正在上海访问，他目睹了毫无防卫能力的平民百姓惨遭杀戮和毁灭的惨状，立即给中日双方的领导人发出电报，呼吁停止轰炸公共租界。罗斯福夫人的电报令日本海军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驶离了他之前的停泊地点，即避开了上海市区的正面。只是出云号的驶离令中国空军的轰炸从上海市区的边缘向外延伸，日本海军也用舰载重炮越过上海市区轰击中国军队，这就使得上海郊区的百姓又死伤无数。
作为淞沪战场最高指挥官，张治中目睹了上海市民的遭遇，特别发表声明告诉百姓，和平却已完全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必以当年喋血淞沪长城之精神扫荡敌军出境，不达保卫我领土主权之目的，誓不终止。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